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继续刚刚谈的饮食学门论发心之身形，请各位翻开止观讲记第144页，我们来看第九行。二发心，净狂意之定水珠。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跟现在课本上有点点相关。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四句话，大家不知道想不想有印象，就是随缘是福，安住是慧，随缘安住，福慧双修。有没有这个句话？我之前给大家过嘛，这十六个字有没有印象？随缘是福，安住是慧，随缘安住，福慧双修。有谁有印象举手？都没印象，你们都写好了哈。那我问你们一件事情，随缘你们的解释是什么？那安住是慧，所以说安住是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法理上，安住在地理上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安住在地理上面，就是智慧。那随缘呢？随缘就是指精进，精进。现在你们在想，随缘怎么会是精进？为什么？桂英，随缘，我们常常讲随缘精进，随缘精进，对不对？然后还有叫做随业精进，业，随业精进，随缘精进，随缘安住，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你在洪流当中，我们每个人的业都不同。比方有些同学在家里有很多杂物，有的人在家里没有杂物，但他过去的业会让他妄想，清静不下来，会想东想西，想东想西，静不下来，会打电话。明明家里没杂物，有外劳，有台佣，有外佣，然后呢，也不用他烦心，茶来伸口，饭来张嘴。然后呢，问题是他静不下来，他就打电话，没人跟他聊天，他就静不下来。好啦，所以不是说你事情多寡，业不是指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我们自己让自己没办法在道业上努力的问题而已。那不论你是随缘安住、随业精进，或者是随缘精进，他讲的就是说，你在你继承的已经一个我们过去累积下来的一个因行，对不对？过去累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业行，不论是善是恶啊，它已经是继承事实了嘛，在你身上已经呈现成为现在的报，现在的就是报。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你如何掌握每一分每一秒？而且呢，怎么掌握？必须要是没有间断，而且把它修正到对的方向，而且修正的速度要非常非常的快，就叫做快准，又快又准，又快又准。好啦，那现在这样子讲了，这样子大概你们对于随缘安住就有点概念了嘛，哈。那请问一下，那它跟禅定有没有关系？什么关系？好啊，应得真快。第一件事情，你要能够修正，请问一件事情，你要不要有反观的能力？而且他讲的又是随缘，请问一下，他有没有跟外界有起触恼？没有。但是他有没有办法沉浸外界的能力？亲近他、接近他的人，应该也就慢慢的会沉浸下来了。好，再来就是他还能够快跟准的修正，请问他有没有会的能力？有吗？哦，所以事实上呢，他的身形要不要戒？要不要？需不需要戒？要啊，也需要戒，戒定慧都有了。那我再看看，请你们再看看144页的定水珠，请你看看这个定水珠，定水珠是放在哪里用的？不是放在宝盒用的吧？它宝盒是收藏用，收藏嘛。那他平常要使出他的用处是在哪里用的啊？水中，什么水里面？浑浊的水里面。那他放下去之后，请问一下， 它会跟那些水产生冲突吗？不会嘛，不会嘛。可是那些水会沉淀下来嘛？哦，会沉淀下来，所以它有没有安定的效果？有。那周围在纷扰的时候，请问一下，这颗定水珠它已列在有没有纷纷扰扰？没有嘛，它依然是它，水依然是水，两个没有交汇，可是两个呢又产生了交互影响。所以你在度众生当中，如果呢你都要硬牵着他，还骂他我是为你好，请问一下，你绝对不是在度他，你是在跟他结梁子，下辈子可能会拿刀相砍。你让他谤佛谤法，他下去涂地狱之后，他回来恨死你啦。那你越说为他好，他越说他越是毁谤佛法，然后都是你害的，你不害他还没事儿。然后你吃素呢，他在你面前吃荤，你就说你要吃素，吃素多好，他就想说啊，你吃什么素，干嘛要啊？他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他，你各吃各的都没事儿，懂了吗？要有些东西是场合要看哈、哦，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们如果不是像这种讲经场合，你遇到我，我也不会管你脚走路走的好不好，就算走在你后面，我都不会叫你。等到你进我教室，我就告诉你你走错了，是不是啊？好好来，所以呢现在大家要了解，就是本身这个地方他谈的发心，就是他是在一个自体因果，就既然他是自体因果，是不是跟定水珠一样，水是水，珠是珠，你他水混浊，他是他在混浊，珠清明是珠在清明，可是这一颗珠的安定清明却能够收摄，这样理解了吗？它却能够收摄，这才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所以这边举这个定水珠，然后举刚刚跟大家讲的随缘是福，安住是慧，随缘安住啊，定福慧双修，跟大家提。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平常的用法。那我们接下来当然要讲的就是很理论的东西了。我们往下来看，二发心净狂意之定水珠，由上的说明可知，以主体实践的心为重点，普贤菩萨行为之因，亦是诸佛所证圆满之果，此即自体因与果一圣缘起的道理。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如是因相应如是果，从一定看不离此一圣缘起道理，从果位言亦不外乎此一圣缘起道理。这样说感觉上总是和众生利他的菩提心之间的关系好像还不甚明显，不过仔细看看，举譬变成语法，阐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缘起道理，以一与十相即互相入来会解一与十的关系，则能与缘成一相应。谈论的观点把缘成一和缘成十，你现在把缘成一想成 A， 缘成十想成 B 啊，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把 A 和 B 换成我和别人啊。那么如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你会不会轻易的伤害众生？假使你伤害了众生，就是伤害了你，请问你会伤害他吗？很难哦。不过我最近又遇到一个妈妈，不要讲了，我们赶紧念书，改天再跟你们聊天。她就打她小孩，为了要让她老公认为她的小孩是被隔壁的声音吓到的，所以当她隔壁有那一个某一个声音的时候，她就捏她那个在不会才不到半六个月的小孩子的屁屁，捏他的肉，那小孩就哭，只要听到隔壁的声音就捏，然后就跟他小孩跟他先生讲说，他都是被那个声音吓的，叫他先生去跟隔壁讲，然后呢还到左右到处讲。哎，但是问题是我们聪明的人都知道哪有那么厉害，我们哎有些东西哦，改天再跟你们讲，那里面后来为什么被逮，为什么被抓包， 为什么后来被抓包是他老婆捏的。不过我就讲句实在话，就算抓包到了，这个先生应该也要微微自己，他如果连小孩他从他肚子出来都敢捏，改天他去保个险，连他先生都做掉也不一定。你们讲句实在话，你们疼先生还疼小孩？基本上小孩比较疼啊，连小孩都敢捏。开玩笑，真的是。然后我们再往下，所以一样啊，如果这是自己跟众生，你把他众生就会视如己出，把解救众生的苦就像在拔心头刺眼中的沙一样的重视，所有的轻忽怠慢的念头自然消逝，随时随地感受到自己与众生的整体性。所以真正能够在自体因果上用功，仔细的体解自体因果的关系，能够以众生的性热为因感应道教的升起菩提心，非非常常地自然就升起菩提心，观众生的根基，考量说法的因缘，而后恰适地给予药方。如摩诃子观所云，若不随机恼他故，于说于彼无益。若大悲雷雨，得从为之助。就是你要应众生的根基啊，你去对症下药，这时候不论你是恼他还是你是给他甘露啊，他才会有反应。就是你去恫吓他吓他，你没有打找到他的罩门啊，他只是生他的贪嗔痴，他还不知道这个罩门已经被人家找到了。然后呢，所以啊，根性如果没有对上位啊，他不会受到佛法的利益。那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啦，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找到这个对方的根基，那是后头的事。那眼前呢，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第十七行的视众生如己出，把解救众生当成拔心头上的刺一样的重视。这样子的时候，假设你手上有个刺啊，人家跟你讲话，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电话再怎么紧都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不要讲心头，光手扎了一个仙人掌的刺，你就急着赶紧把它拔掉了，你会轻忽吗？你会懈怠吗？不会啊，每分每秒都想到把它拔掉啊。好啦，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到众生跟自己是一个整体？好，那我们往下来看看25行，发心是起于大悲，升起只是因为感应道交。那我怎么样可以感应道交而后升起大悲？那我看到众生昏倒不自觉之，那我发起悲心劝令醒悟，还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他昏他的，我睡我的，还是我醒我的，他睡他的？在佛努力上求佛道时啊，不忘下化众生。而我们的上求佛道目的也是希望快点有能力来下化众生，对于利益众生的一切行皆热欲，慈念众生犹如次子，不舍任何一者，勤修六度万行，所谓一法一切法。另外仔细看看举譬变成语法中，一体门或同体门所阐论的一中多多中一，与一即始十即一所揭示的缘成一与缘成十的关系，皆说明任意法无不是缘成的，彼此是在同一时点顿成，不可分割。俗情认为世间万法有前后秩序的差别，只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尚处在差别智，不是分别智哦，是差别智。分别智是你已经有空慧基础上去看，差别智是计较这两个有定性，是定止的。再讲一次哦，分别智是有空慧，以空的基础上去分别彼此的相貌根性好热之不同，这是分别智。差别智是即执每一法有定性而论其差异， 好了，来，张生纯念讲一次什么是分别智。有空慧，在空慧的基础上去即指每一法有定性，然后去论，去比较差异，比较他们的差别。那分别智是在空慧的基础上去分别彼此的根性、好意、好恶这一些的差异性的，应该讲是他们的不同的相貌，就是去分别他们的相貌。可是他知道每一个东西都是可以转变的，比方说这个众生，我这一秒钟遇到他，他现在呈现出来的，他是适合修随喜。可能呢，过了一年两年之后，这个众生他的随喜修到一个火候之后，他适合修不净观了。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开始为他再彰显出这个部分，所以他会随着转变而转变。那同样的角度，请问各位，假使你现在你经过你仔细的分析你的习因以后啊，你发现你适合修这一个法，那 A 法，假设是 A 法，请问一下，那假过了几年之后，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这一法有困顿了，你应该怎么办？你要重新审查，再考虑要不要在相近的，就是他的左邻右舍去找另外一法出来修，不是马上换到很不一样的，通常是在左邻右舍去找。所以说这样那个属水子观环境，如果你修子不进，刚才初学的嘛，你修子不进，那怎么办？就在他左邻右舍去找，看要属啊水啊还是观啊，你就去修他其他的去找。那如果你是已经修了很久很久的，你在这个地方卡住了不进，怎么办？往后用嘛，就是直接挑最接近的后面的那一个来救你自己，因为后面那一个它的怎么样破更深的烦恼东西你用过，你就可以直接用它来破你现在比较浅的困境。可是如果初学的不行啊，初学的话怎么办？你每一个东西都还用不上手嘛，只好左邻右舍找一找，出鼻桃味叫一叫，就不会直接用更深的东西来用。这样理解了哈。所以这边讲的是差别智，差别智就是还在即指有定性。这本书它占这么多体积，就这么多体积。我说你现在呢可以穿过它把我的杯子给拿走，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实在的阻挡性的，不可能穿过它再去拿另外一个东西。所谓的执爱性就是色法嘛，色法的特色就是有执爱性嘛。这本书是不是一个色法？它有执爱性，执爱性就是有阻挡性，有妨碍性，在它的执上面有阻碍性，叫执爱性，这个也是有执爱性。那空慧的话意思是说，这些执爱性对你来说都是没有定性，你在这些执爱，在这些当中你都没有看到。第二，除了这些以外，你对于时间空间你也一样都没有执爱性，也都没有定性，所以你才可以把三世十世都给打破，你也才可以把东西南北方十方入一方，一方扩十方，而后不以不异，这才是空性可以做到的。好，那个以后我们有空来上音频再说哈。现在眼前先只能够这样提，因为我怕大家提这个事，怕大家在这个差别字啊没有厘清，那就不知道它是什么阶段。那差别字就是即指有定性，即指有定性，即就是即计算的即，执是执着的执，即指这个定性就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你可以说它是这一秒就是这一秒，不会是下一秒，这一个时间跟下一个时间就是有先后的，有相对的，没有它就没有它，这样理解了吗？就是即执有即执定性，然后定性就是恒常不变的本质。 OK， 所以我们的智慧呢会认为万法有先后次序，有东西南北，是因为我们还在差别智的阶段。 所以我们对于一中多多中一一级十十级一，我们会觉得很难去理解。不过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教室这个例子啊，大家现在比较可以聊，比较可以抓到。所以从因地来看，不离此一圣缘起的道理；从果位来看，不外乎一圣缘起的道理。就是说，不论你从一体门、同体门来说，你因地果地都在谈一圣缘起，都在讲这么一件事。那这么一件事讲完之后，你跟众生，你跟众生，一跟众生，比方说是这里，看我这边一下，我跟你，你跟他，你们跟彼此，是不是来说欲法不在，另外一法就不成立了？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们事实上本身就变成一个一法？你们不会再认为我是我，他是他啦，是不是？就不会认为这一法是这一法，那一法是那一法，不会。可是你也很清楚知道自体因果。那怎么样的自体因果呢？说你这一法的因果里面含刮了他们，可是你现在眼前你没办法转变所有的因果，因为我们的能力就这么小，所以我们只能够做到什么，像定水珠一样嘛，我先管好这边，那等到有一天你慢慢慢慢的随缘精进，随缘安住，到后来你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念念都在随缘安住，你就成为定水珠了吗？这时候我们眼中都回应了你，你也回应了我们，你就可以佛光普照了，听懂哦？那前面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在这个自体因努力，可是你在努力的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要忘过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跟你结下这个因缘了嘛，在你的因里面，这时候因为你努力，你是发起一个心，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再去努力，我跟众生一样都是混浊的，那唯有我在最可以最快入手的地方，因为你为了要急切的来救度众生，请问一下，你会在最没有效率的地方入手，还是最有效率的地方入手？必须要在最有效率的地方入手。请问一下，这时候教室这么多人让你选，你要在哪个地方可以最快成就众生回来帮助大家？你会挑谁？挑自己吧。你在我身上努力，我会把你 K 出去，丢出我家门吧。因为我觉得你啰里啰嗦，你怎么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办？你知道现在赶紧吃饭，现在赶紧吃饭，现在赶紧打坐，现在赶紧打坐，我要让你 K 笑了一个。你可以坐什么地方？你一定只能在自己身上啊！你在我身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效率啊，是不是啊？不是押宝。这样通了，懂了吗？因为你有很多人都说我在我小孩身上努力，不如赶紧去满自己的梦想吧。哎呀，到时候把小孩子压迫在那里弹，这个小孩子不喜欢钢琴，那妈妈说、欸、我年轻时候买不起钢琴，我多想弹。问题就是这个小孩想要弹的是热门的鼓啊，弹爵士鼓，想打爵士鼓，不想弹钢琴，就有遇到这样。还有小孩子想学跆拳道，他妈妈硬是叫他去学了小提琴，他痛苦的不得了。到了高中的时候来我们师院，小时候就认识啦，因为我出家十几年了，那小孩从小就认识啊。到上高中了，他跟我哭啊，参加社团了嘛，来寺院拜拜，不想回去，坐在那三大殿前面的大雄宝殿那边看外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九分二三，九二一是九分二三分很有名，我们可以透过猫罗星一直看到九分二三，因为我们刚好有个山坡。他坐在那不想回去，我刚才说我要关山门了呢，我再坐一回好不好？我说好，然后坐一会我们就关山门。我待会爬墙出去好不好？我说我不回答你，只要没有人赶你都不关我的事。然后后来呢，我用一用关好了，那个大殿的门什么都关好，就陪他坐一会。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今天要去拉小提琴。我说哇，文质彬彬真好。他说可是师父，我是男生耶，我从小就觉得应该学跆拳道才够酷，然后我们台中一中有跆拳道社，可不，我想参加，可是我妈就叫我去外面补小提琴。我说你小提琴拉怎么样？她说一直都不好啊，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啊。然后有一天我就法会嘛， 他妈妈就来了，我就问他说，听说你公子小提琴拉得很好。他说小时候还很好，上了五年级之后就一直都没进展，到现在都没有进度。他的小提琴老师帮他找再好的都没进度了，等于足足浪费了将近六年的光阴。然后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说这个事还好，一说以后就说哦，连科业都跟他僵了。啊，不过还考上台中一中，然后现在就跟他闹说要留级要休学。原来那天坐在大雄宝殿是两个在吵架，我才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如果他不拉小提琴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就不休学啦？我说因为高中一休学之后再回去，有时候同学都不是同一班的嘛，然后你年纪又比人家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卑心啊，然后有时候就不想跟啊，然后同学会觉得你比我大，也会不见得喜欢你呀。我就说那如果他不拉小提琴会不会就同意你他不休学，他妈说不行，我以前多想要拉啊，那个小提琴是贵族的东西。我说那请问一下，那问题现在是你儿子重要还是你那个贵族的东西重要？我讲话比较直，他妈就跟我讲说，师父你不懂，我没有害他。然后我后头不跟他讲了嘛，就在讲他就没办法啦。然后隔了大概就是法会中间就吃饭嘛，接下来不就五供之后吃饭嘛，吃饭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说，诶，师姐你晚一点走好不好，我们今天碗筷比较多，帮忙把碗筷擦干，怕待会下雨我们来不及干。他一听反正不是要不是什么事嘛，只是帮忙擦碗筷就好，他就说好，他就留下来擦碗筷。那法会人多啊，每个碗都要他擦，他总得栽在那里把它擦干嘛。我就在旁边给他洗洗凉了，反正你跑不掉，我念个几句呢我就走，你要回我嘴我就赶紧闪了，我就跑去擦地藏殿的地啊，跑去擦哪个地啊，你就在那里擦碗筷，过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我想你大概刚才我念你的不满意，你也忘了什么东西，我再回来再跟你念个几句。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再问他一句，我第一次跟他讲的，我就前面都没有讲那种，我就念他佛法的道理啊，不讲他儿子怎么样，都不讲，也不讲他怎么样，就是讲个佛学的道理给他听。他就是引射到那边去，讲到完之后，他就发现说，好像都没有提这个，他就算了。然后等到他快擦完的时候，说这些东西要放哪里？我们要装塑胶袋，要装进柜子里面去，下次法会拿出来就可以用嘛。我就跟他说啊，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你真心诚意的回答我。他说好啊，师父你问啊。我说吼，我问你一下，是你觉得你逼你儿子去学贵族的小提琴重要，还是让你儿子快快乐乐的过完高中上大学重要？他完全不考虑说上大学重要，经过刚才那一段时间的洗脑完全变了。然后讲完这之后我就说，那你回家跟你儿子商量一下好不好？他就说他不跟他讲话嘞。我说那不跟你讲话你就赖着他讲吧，他说没办法。然后就后来我就说，那你先把碗收一收吧，太子他拿进去把它放回库房去啊。他就搬那个很累，流了一身汗，再回来跟我讲，师傅做好了。我说吼，你说没办法，你有发现我刚才死缠烂打把你留在这边两个多小时了？他就说，他就哇笑得不得了，然后就说好了我走了，他就说懂了懂了懂啦，他懂啦，我不跟他点，我就跟他点破了，我死缠烂打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两个多小时，就这样啊。所以他儿子跟他讲话，想办法嘛，死缠烂打、啊。何况是你是满他儿子的愿，他儿子不可能不跟你讲话，还不像我是硬碰硬要讲不喜欢听的话，他是要讲他儿子喜欢听的话，只是让他儿子了解他想通了而已，就这么样。好，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也就是在讲吗？我们这个在用功上面，你们不要再押宝押在我这边，押宝押在谁？自体自己。所以第八行，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在自体上用功，但是你却可以真正发心，因为什么？你发心是知道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是能够成就我们大家，而且是最有快速的。能够成就大家。所以现在问一件事情， 你对于佛法的好乐深不深？如果你真的觉得佛法够深够好，你就会很努力的去深究，这个信够不够？这个信够不够深？好，所以就可以呢，在自体上用功，可以呢，真正发菩提心，时时以自体因果来观照，不但不会成为自了汉，反而能升起无量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论从义体自体来看，或者就相就理来说，都是相即相入的关系，乃至般若经的从三界中出，自一切智智中住，然以无二为方便，故无出无入。这句话跟上面讲的是一样的道理。第十三行，华严境界是诸法相即相入，般若的无照无着智慧是真正发菩提心的基础。所以在自体因果上用功与发利他大誓愿度众生是相即相入。所以菩萨空中种树，就像虚空无尽不染尘，却也映照种种的世间相。请问第十五行这句话是差别智还是分别智？空中种树，虚空无尽不染尘，却也映照种种的世间相，是差别智还是分别智？分别智。好，写下去，后面写个分别智。空中种树嘛，他不认为他有所种有所度嘛，可是却又能够映照的清清楚楚的各个的众生相嘛。 OK。 原始呢，是性非心，一切一切一切即一，是修行境界，是智慧心怀的表现，也是真发菩提心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身要佛道，不热世间热，发起大悲心，乃是真发菩提心，不会被五欲所牵，一切为成就佛果而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好像在天台盖说那个止观时座有谈到一个话，就是如果你是行行会行，若无观会，则是外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论你用什么法门，用什么东西，你必须要有观慧，就是身要佛道，这样子的发心才是真发菩提心。不是我们认为为对方好就是发心，那个都是什么？以己心在度，在用这个名词，用自己的心在用这个名词啊，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不论你是行行会行，若无观慧，皆是外道。很多人不都讲会行不就要有慧了吗？问题是这些东西啊，理论啊背得很好啊，坐在那个地方也说我都照表抄课啊，问题是他的观慧没有入理啊，也没有入心啊，就是观心不入理，那就没有观慧可言啊。所以这个身要佛道就代表什么？他的心有没有入佛道？有啊，他的心是这么深切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各位应该还可以吧，不用休息哈。好，三修忍，沉稳敬重普贤行。华严自体因果观所谈的忍，有没有包含当我们气得牙痒痒，按耐脾气没有发作的状况？有没有？没有啦，还气得牙痒痒嘞，这个算是我们要的忍吗？不是嘛，忍是安住在地里嘛，他也气得牙痒痒，落入贪嗔痴，他怎么还在自体因果观里面啊？这个太出街了，太出街了。OK， 所以这个算不算啊？不算啊，不算啊。那很多人都会，第二十二行，很多人就跟你们讲，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会认同，认为这算是忍的一种，这个是世间法的认为啊。哦，我们佛家的忍是指消融，是指消融，是指你安在地理上面，所以这东西进来你有没有需要还要气，你一气就没有在地理上面了， 所以我们佛法讲的忍是安住，就是安住在地理上，所以他还有个气得牙痒痒，还要压抑脾气在那里，那个都已经不在地理上面了。所以佛法讲的忍是安住，安住就是在地理上面不相离呀、啊。所以这个还没有达到修自体因果观的标准，大家会不会有点挫折啊？还是会觉得说啊，还好知道了，以后就不会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千万不要挫折，好不好？要每一次发现自己原来错的东西，都要心生感恩，这样子才会越走越快乐。要不然发现错的都觉得很挫折啊，这个路走不远的。像我昨天不跟你们讲嘛，说要放蒙山，累到睡着了，一睡就睡了好几个小时了。错啦，没关系，忏悔，下次就知道，再累都还是蒙山先放，不要去，不要被睡眠盖给糊弄了。知道才重要嘛，下一次就再注意一下哦，好不好？所以啊，知道要感恩。感恩之后要赶紧下次不要再被糊弄掉了，这才是重点。好，这样子路才走得远啊，路才走得远。因为呢，这种情况就像是啊，为什么牙痒痒，就是当心爱的人、心爱的权位、财富、自己的生命、生存等等受到威胁，或濒临灭亡的边缘，此类的情境现前时，感到无比的痛苦的情况。他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他把他当成属于他一体的。但是呢，他的车子不就被撞了吗？被刮了一横啊。可是他遇到那些饥饿的人，以垂怜的眼光、颤抖的双手跪地乞食时，他所感受的切身痛苦绝对不会大于心爱的车子被撞了的不舍之痛。奇怪了齁，很不可理解。哎，所以华严经啊，在十人品里面有列举十人啊，这十人绝对没有那种什么牙痒痒的问题啊。好，我们来往下看这十人。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复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十种忍，能得一切无碍忍地，又得一切诸佛无尽无碍之法，何等为十？所谓随顺因生忍、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想忍、如电忍、如化忍、如虚空忍。我们往下来看第八行当中的因生忍、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幻忍、如梦忍、如想忍、如隐忍、如化忍、如空忍等十忍的后期忍，是第三忍当中的无生法忍的眷属忍。所以这样子去掉八个了，我念完了，是不是去掉八个？回答我，是吗？后面七个是第三格的眷属吗？所以一抓就抓掉了几个，八个掉了齁。然后无生法忍要烂后，要仰赖啊后面的七忍，就是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想忍、如隐忍、如化忍、如空忍，达到一切无碍。就是你对到什么境界，你用这七个去跟它对应。所以金刚经不是也有讲吗？哎，如梦幻泡影嘛，哦，基本上你就看你就抓到几个了。那这种相互彼此之间的相互成就，也就是华严它相即相入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彼此之间会成就。那华严的十忍是用智慧的自在力，运用缘起空法，行菩萨的庄严事业。换言之，菩萨圆满菩萨道，修这个忍是以缘起的智慧来修行。所以是不是我们下午讲的，你不论你修什么，你就跑不开这个观慧。什么叫观慧？来，谁下午有抄笔记？观慧的白话解释讲一下，所班长，你上台写的嘛，对不对？来，所班长， 官会的白话，不是啊，就是那个我讲说以在操作当中，那这个对理的气路就是指像你对师弟十二因缘十六度万行它的一个气路的程度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气路的程度，也就是你在对缘起性空的一个掌握度有多高吗？请问一下，你四谛是不是在讲缘起性空？是不是啊？四谛是不是在讲缘起？十二因是不是在讲缘起？是不是啊？好，那我问你一下，那慧行是什么？慧行就是你用不同的法门来去落实，来去诠释怎么样来修这个缘起性空嘛，这样理解吗？比方说你说四谛，四谛是慧行嘛，十二因缘是慧行嘛，六度也算是 六度，如果是理六度的话它也是慧行，然后像九种大禅它也是慧行啊，那他们都在诠释缘起性空，而且都是实际操作的。嗯，现在抓到这个东西没有？你们今天下午才笑，现在听懂了吗？先讲现在听懂了哈。所以现在今天你在操作的，不论你是操作的是哪一个会观，哪一种会观的法门，你所要开发的都是观慧，观慧就是缘起的一个智慧，你对缘起掌握的深度有多少嘛？这样理解吗？那如果观慧，那缘起的掌握有多少？那讲白了就是佛法的理究竟在讲的是什么？佛法的理总归起来就是一个缘起法，离开缘起法再来诠释的，就算讲的逻辑再好，它都不是佛法。这就是我们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佛法最简单的。那它在修行上面，如果离开了戒定慧，它就不是佛陀教导的行法。这是我们一般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很多经，很多人在论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佛法，佛合于佛陀教法的论啊，就像部派的论很多嘛，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他讲，他们在辩论这东西是不是属于我们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用缘起在判断的，不是他的逻辑和的世间的逻辑如何，他要的是这一个令你出世间乃至成佛的这个缘起，到底你诠释的如何？这样理解了没有？哎呦，你们不见了，怎么班上都没人呢？先问一下我说的东西听得懂吗？有没有听懂？有齁。所以第十三行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你知道它是缘起，那缘起的话你就知道它是空的嘛，所以它是无声的，那因为它是无声，所以你才可以如幻如化，如忍如梦如想如影啊，如空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智慧，因为你知道它是空的，它是无声的，你自不自在？因为你一切都无碍啦，一切无碍所以你自在呀、啊。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力量，你就是能够去行一切事业的庄严啊。所以对我们而言，障非障啊。然后你在这里面去行这样的一个忍，就是你能够安住在缘起的理嘛，所以这样就是代表你能够用缘起的智慧来修行啊，所以你所谓的修忍就是你能够安住在这样的缘起的一个智慧上去试修，乃至于日常生活操作。听到了不？有了齁，抓到了齁。还没有要赶紧讲，要不要我往下咯？ 所以第十五行，诸菩萨摩诃萨求趋无上正等菩提，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皆如幻似修学，何以故？幻似即是五取蕴故，所以者何？我说五蕴、眼等六根，皆如幻化，即都非实有。所以真的有一个菩萨在求吗？有一个菩萨在修吗？不也就是一个幻似？那这个幻似它不也就是一个空性吗？是不是？它也空，般若波罗蜜也有空，到底有没有人成佛？所以佛界有没有增加一个人？增加一尊佛？众生界有没有少一个人？啊，这样懂了哦，前面念的都懂了。好，可以，好，真好。所以东西要耐烦的读，读到后面，哎呀，出位了。好比呀，我们面对树上的叶子落下，可能并没有反应，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作与自己有关。但当面对我们心爱的人事物迁移变化时，就感到烦恼苦痛。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希望东西不变，恒直的、安定的。哦，这就是我们还有懒执它、顶执它，看作自己的自己。这一种执取的心态呀、啊，我们可以如果呢，可以把一般环境都随时随地的根尘处作用的情景，把它当成在看电影、看一个 3D 的场景，把这个执取心啊给淡化掉。就算悔骂当前，也不能忘记必须应做的事情是观诸法实相，想一想利益众生受欲以成就的是我还是另有其人，认清一切是五蕴具，心才能温柔与包容，像虚空般随顺真如，行入无生法中，在菩提道上不失正见正念，专一精勤地行菩萨行，学一切法无着无碍，觉一切无着无碍，求证菩提。行者的心是不需要互动的。为何如此说呢？请问你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我要问问题。回家想一想，定水珠跟这个混浊的水有交换物质吗？如果没有，那行者的心跟我们这个昏昏红尘需要互动吗？那他又如何度众生？但是他又度了天，又要度众生，那就怎么办呢？往下你们回头自己看一下，想一下。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